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九讲，《使徒行传》5-67。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到第六章第七节。神通过使徒在耶路撒冷行了奇妙的事，神迹不断发生。有些人因为反叛主而被击杀。这与约书亚记第七章和利未记第十章相呼应。当局意识到威胁并没有消失，这些人仍然认为当局对耶稣的死负有责任。当局就像，我们认为这场运动可能会自行消失。我们本来不想镇压，但现在我们必须镇压。然而，他们被捕后被天使释放，然后他们被命令在圣殿里传道。然后在本章的结尾，他们最终得到了法利赛温和派的支持。我将回去更详细的研究其中的一些内容。彼得说，对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撒旦已经充满了你们的心。在早期的犹太资料中，撒旦被视为特别的控告者、诱惑者和欺骗者。后他们被命令在圣殿里传，这些来自旧约，但他们是经过发展的，特别是早期犹太文学中撒旦的三个角色。神打击那些亵渎圣物的人，你可以在利未记第十章和第二节看到这一点。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也有这样的记载，可能是出于无意，因为约柜已经在这个家里存放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位牧师在他的家里，他一直被保留着。他的名字叫乌撒。他担心方舟。他们用车来搬运他，而不是按照利未人抬杆的方式搬运他。当方舟不稳定时，他伸手去触碰方舟，上帝就把他打死了。大卫非常沮丧。但这是一个警告。我们不能轻视神圣的事物。现在为什么撒菲拉进来了，甚至不知道她的丈夫在哪里。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埋葬了。这是立即埋葬人的习俗。如果人们向教会贡献了资源，那么教会就负责埋葬。那时人们常常向丧葬协会捐款。因此当他们去世时，有人可以照顾他们的葬礼。这有点像一份保险单，让团队来照顾他。你并没有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你付了钱。它已用于其他人，也将用于您。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说他们包裹了尸体。这是为了保护死者的荣誉，这样人们就不会看脸等等。然后尸体被年轻人抬走了，就像利未记第十章第四节那样。因此，这可能会让人想起与利未记相同的语言。因此教会就像一个提供葬礼的家庭。撒菲拉来寻找她的丈夫。很自然，与古典雅典的妇女不同，犹太妇女被允许去市场等，只要她们的头发被遮盖起来。现在请注意，与古代的一些其他价值观相反，在使徒行传中，上帝同等的要求女性和男性负责。在某些情况下，这对女性来说是个坏消息，就像本利一样。另外，索尔据说他同时逮捕了男性和女性，这意味着他特别热心，因为很多人只会逮捕男性。然而，这对于《使徒行传》许多其他男人和女人都相信的地方的妇女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路加喜欢强调这两点。他不想让你忽视上帝关心两性的这一点。在第十一节中，人们感到极大的恐惧。审判奇迹通常会产生这种情况。弥数记第十六章就提到了这一点。在审判之后，人们想要逃脱。他们不想靠近并亲自面对他。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中，在前两组五十个人之后，火降下并烧毁了他们。接下来的五十人小组的指挥官出现并恳求以利亚，请不要向我和我的人民开火。我只是听从命令。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处决是为了威慑恐惧。他可能不会在每种文化中都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但这就是他在古代以色列的运作方式。在五章十三节中，其他人不敢加入，即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假装加入，但第十四节表明，从长远来看，归信的人要多得多。我们已经讨论过阴影了。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异教魔法概念。这也是一个犹太人的概念，但无论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概念，神都准备好使用并触摸任何靠近彼得的人。于是他们再次被捕。他们的第一次警告被忽视了。撒都该人对此并不习惯， 但他们的荣誉现在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已经承诺这些人将受到惩罚。而他们发出警告的人却没有听。那是彼得和约翰。现在这12人全部被提审。撒都该人不太受民众欢迎。法利赛人很受欢迎，现在这个使徒运动，这个基督教运动，耶稣的追随者很受欢迎。他们比撒都该人更受欢迎。因此撒都该人希望问题能够消失，但现在他们被迫以行动来约束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更不受欢迎，因为人们开始反对他们。并不是说使徒想要暴力，他们不想，但使徒们在传道，你知道这是错误的。对耶稣的处决是错误的。虽然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但这样做的人却错了。所以五章十七节提到祭司长的动机就是嫉妒。有些人对此有所抱怨，并说这是一个小说特征。不幸的是，那些抱怨这是小说特征的人从未读过古代史学。这种动机在政治史和古代政治史中随处可见。事实上，这可能是现实中非常普遍的动机，因为古代地中海城市社会及男性社会非常热衷于荣誉竞争。荣誉被认为是一种数量有限的东西，所以人们争夺它。有时他们会有政治盟友，但他们也有政治对手，他们宁愿将其荣誉据为己有。显然撒都该人不希望使徒成为受欢迎的人。他们宁愿自己拥有人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嫉妒的因素是一个可能的推论。路加称这里的撒都该人为一个教派，一个种族主义者。这是什么意思？约瑟夫斯也用这种语言来称呼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和爱塞尼派。在他的一篇著作中，他也适用于第四个群体，即狂热分子，他们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在后来拿撒勒派被称为教派的情况下，耶稣的追随者被撒都该人或那些支持撒都该人的人称为教派。当约瑟夫斯使用这种语言时，他就是希腊哲学流派所使用的语言。这是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一个特定的运动。在第十八节中，他们被监禁了。监狱被用作审判前的拘留场所。监狱并不总是好地方。在很多监狱里，很多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你并不总是有厕所设施，所以人们会在那里这样做。所以它不是很卫生，很不健康。这所监狱可能比地中海世界的其他一些监狱要好。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被判入狱了。它通常用于拘留，直至审判。它通常不被用作惩罚，尽管审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有时它也是一种惩罚。但有时与一些评论家所说的相反，它实际上被用作一种惩罚。然而在这里它按照通常的方式使用，作为审判前的拘留。在下一节中，天使将他们放了出来。现在这是古代听众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希腊人有越狱的神奇故事。回到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讲述了一个故事，讲述了彭透斯国王如何不相信这些狄俄尼索斯追随者的这一新运动，其中许多人是会陷入疯狂的女性。他们被称为女巫。他自己的母亲阿加夫 Agave 就是这一运动的成员。但他试图压制他。他把他们关进监狱。狄奥尼索斯把他们放了出来。最终彭透斯国王的复仇降临到了反对神的邪恶国王身上。他被撕成碎片。他的母亲和其他被神附身的疯狂女妖吞噬了他颤抖的肉体。这不仅仅是一个希腊故事。还有一个关于摩西和阿特帕尼斯的前基督教故事。所以犹太人已经采用了这个主题。但在释放人们被囚禁方面，你甚至可以在更早的资料中读到，例如上帝将他的子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无论如何，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这是一代人类正在被叙述的事情。但观众，尤其是卢克的散居国外的观众，会对其中一些故事很熟悉。即使他们是犹太人，这些故事也被犹太人以犹太形式盗用了。所以这就好像当局在这里抵挡神，而神却在拯救他的仆人。那么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立即前往圣殿传道。午夜时分，寺庙的大门再次打开。他们在日落时关闭，但在午夜再次开放。天亮时人们才回来。但根据法律，听证会必须安排在当天。 因此他们在被带到听证会之前，或者在他们本来应该被带到听证会之前就被释放，并且当人们在早上聚集在圣殿之前，他们就被派往圣殿院子里传道奉献。他们开始传道，现在看来这是相当大胆的。你知道你刚刚因传教而被捕，你会做什么？你再去传道吧。他们不在乎当局做什么，因为他们听从耶稣的权威。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杀，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知道这些权威并没有最终的生杀大权。神仍然会实现他的目的，无论是在这一代，还是像我相信他们认为会发生的那样，或者最终迟早神的目的都会实现。那么在522年到526年，看守被派去把他们从监狱带出来接受当局的审讯，他们发现了什么？立位守卫出现了，他们没有解释这些人是如何出狱的。他是安全的，但他们却不在那里。因此他们在第28节中被带到当局面前，罪名是煽动针对市政贵族的骚乱，这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现在你可能认为使徒们因此会变得和解。耶稣的追随者知道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以非常和解的方式说话，但这不是其中之一。使徒们与他们对峙，因为这些权威是错误的，而他们却大胆发言。他们说，你知道，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人。这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这也是先知所做的，这不会让当局很高兴，因为当局处决了苏格拉底，而此后的每一代人，人们回顾苏格拉底是英雄，而当局是坏人。所以这不会让当局感觉很好。当然这并不是故意的，因为彼得，此时使徒乐队的发言人，大概感觉他在呼应先知，也在挑战当局。他还谈到上帝赐给那些服从他的人的圣灵。换句话说，我们服从的是上帝而不是你。神给了我们圣灵而不是你。你违背了神。我们正在服从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最终要对他负责。如果你有任何理智，你也会的。他没有这么说，但当然他不需要。第33至42节。工会的领导人很沮丧，他们准备杀死他。顺便说一句， Sanhedrin， 它是希腊词 Sanhedrin， 它用于市议会，例如参议院。它可用于较小的市政议会。耶路撒冷市政议会的平均人数大概是70人左右。他们是耶路撒冷贵族的主要成员。后来拉比消息来源称有71个，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平均数字。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做好了杀掉他们的准备。但随后法利赛温和派站出来支持他们，并说把他们赶出去。只要使徒们还顶嘴，撒都该人就会继续生气。而且撒都该人的荣誉也受到威胁。与使徒们听到法利赛人的劝说相比，他们能因仁慈而获得更多的荣耀。这样使徒就被除掉了。我们知道主要的祭司家族使用了武力，其他来源也对此有所抱怨。法利赛人抱怨他们会用棍棒、殴打人等等来实现他们的意志。但加玛列一世是温柔的法利赛老师希勒尔最杰出的学生。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有两个主要流派，希勒流派和沙麦流派。当耶稣公开传道时，希勒尔和沙麦已经去世。但加玛列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利赛人。他可能认识正在寻求神的国度的亚历马太的约瑟，因此很可能也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公会中的少数派。他们没有像撒都该人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政治权力。法利赛人曾在沙勒美、亚历山德拉 Salome Alexandra 统治下掌权，但那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法利赛人与希律大帝相处得更好，但法利赛人并不总是和他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当他们试图在圣殿中取下他的金鹰时，两名法利赛教师的50名门徒。于是他处决了他们。所以法利赛人并不是最强大的，但是有一些法利赛人，加玛列肯定在公会里。我们后来从约瑟夫斯那里得知，他的儿子，加玛列的儿子西门，是公会的一位杰出成员。他的儿子加玛列二世出现在拉比传统的早期阶段，是当时早期拉比运动最权威的领袖。所以无论如何，加玛列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可能是所有法利赛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我们可以从他儿子西蒙的角色来看，他也是一位耶路撒冷贵族。 所以他的实力是很强的。后来的拉比们称赞他的虔诚和学识。法利赛人几乎没有政治权力，但他们往往比撒都该人宽容得多，这当然很方便，因为罗马法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他们处决人。但是嘿，罗马总督只在节日期间来到耶路撒冷以控制人群，所以罗马总督根本就不在这里。但是你仍然无法从非法私刑中获利。有消息传开，圣殿山的圣安东尼亚要塞里有一群罗马士兵。无论如何，离公会开会的地方不太远。但法利赛人的做法是，我们担心人们遵守托拉。因此，如果基督徒遵守托拉，他们就不应该受到惩罚。这就是后来法利赛人的做法。根据使徒行传 15:5, 有些法利赛人是教会的成员，尽管他们有一些传统，与教会其他成员的一些其他观点不一致。约瑟夫斯说，在60年代初，当耶稣的兄弟雅各被大祭司处决时，那时一些对法律一丝不苟的人，这是他几乎总是用的一句话，法利赛人。当新罗马总督到来时，一些对法律非常严格的人，可能是法利赛人，抱怨大祭司的所作所为。大祭司因此被免职。因此，法利赛人实际上比撒都该人与犹太基督徒相处得更好。他们都是民粹主义教派，法利赛人和犹太基督徒。法利赛人以宽容闻名，他们喜欢遵守律法的人。犹太基督徒非常虔诚。他们在耶路撒冷遵守律法，特别是在雅各的领导下，比在加利利渔夫彼得的领导下更严格。所以他为他们辩护并说，我们不要处决他们。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表明他实际上也可能没有正确理解耶稣。他将耶稣理解为弥赛亚运动的领袖，但他将耶稣归为革命者，甚至约瑟夫斯后来在古物第18章中谈论耶稣时也没有这样做。他比较了两位革命者，提乌德和加利利人犹大。现在就我们可以从约瑟夫斯那里重建来看，看起来 Theodos 领导了一场针对罗马的叛乱，或者 Theodos 在44年左右采取行动，成为弥赛亚领袖。问题在于，那是在加玛列演讲之后大约10年。对此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一是约瑟夫斯可能是错的。一种可能是路加是错的。由于约瑟夫斯比路加更关心革命者，而且约瑟夫斯在犹太度过的时间比路加更多，所以更多的学者认为路加在这方面可能是错误的。这些并不是最保守的学者。最保守的学者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是有不止一个叫 Theodos 的人。有时他们说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Theodos 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但他们说，好吧，也许这是 Thaddeus 或类似名称的缩写。这是可能的。现在犹大是一个常见的名字，是另一个人，但不是狄杜斯。然而作为一名古代历史学家，卢克有权简单的填写那个时期已知的最著名的革命领袖的名字。说这话时，使徒们并不在场，但毫无疑问，消息传到了他们那里。从他们被释放的事实可以看出，加玛列代表他们说了一些话，否则他们就要被杀了。但有一位目击者知道加玛列所说的话，他是路加的一个很好的消息来源。他的名字叫保罗，因为保罗是加玛列的门徒。他应该知道加玛列所说的话，尽管当时他显然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即使具体的细节都被记住了，也不只是革命者，大多数外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些革命者。因此，卢克有必要说出最著名的革命者的名字来传达这一想法。这又是古代历史学家撰写演讲的方式的特征。你不能将一种尚不存在的后来的流派强加给这个流派。因此，有时人们会试图编造证据，比如 Theodos 是一个常见的名字。有时人们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他们看到这一点并说，好吧，卢克不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通常不会这样评价塔西佗，尽管塔西佗的演讲中也有类似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约瑟夫斯说提乌杜斯是一位魔术师，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头衔，由那些不同意此人观点的人赋予他。这个词与法师使用的术语相同，但当他用于非法师的人时，他通常对巫师使用非常负面，因为 Theodos 承诺离开约旦河，他会像新的约书亚一样。他没有发声。 提乌杜斯的总督，也就是提乌杜斯当时的总督，逮捕了提乌杜斯，并将他斩首。加利利的犹大，第37节。加利利的犹大领导了第六年的税收叛乱。他的儿子们后来参与了66年级之后针对罗马的叛乱，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加利利的犹大领导了第六年的税收叛乱，给犹太总督带来了麻烦。这也导致了因为塞弗里斯的叛乱导致了塞弗里斯的毁灭，而距离拿撒勒只有4英里的步行路程。这就是为什么塞弗里斯周围对木匠的需求量很大，因为他是在耶稣童年时期重建的。所以他的父亲会是一名木匠。犹大得到了一个名叫萨达克的法利赛人的帮助。所以一些法利赛人实际上对一些想要反抗当权派的人有一些同情。然而公会，尤其是由贵族祭司控制的公会，在罗马统治中拥有既得利益。并不是人民让他们留住了他们，而是他们在人民中的受欢迎程度让他们继续掌权。他维持着人民与罗马之间的和平。他们关心人民。显然他们不希望罗马人屠杀他们的人民，但他们也从罗马统治提供的稳定中获得了经济和荣誉等其他方式的利润。他们不喜欢革命运动。好吧，他将这里发生的事情与这两位革命者进行了比较。他将耶稣归类为革命者。这些人都被处决了。耶稣被处决了。他们的动作消失了。如果耶稣的运动不是出于上帝，也许他就会消亡，但他并没有消亡。也许他的动作是出于上帝。这就是他提出的。第38和39节。加马列受过良好的教育。事实上，他的家族不仅以教授希伯来圣经，而且还提供希腊教育而闻名。撒都盖人会接受希腊教育。使徒们显然奇迹般的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因此他说，我们需要小心，以免被发现与上帝作对。西奥马克思。现在这正是欧里庇得斯以及欧里庇得斯之后的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用于描述彭透斯作为这位与神与狄俄尼索斯作战的国王所做的事情。彭透斯所做的事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就像梯次一样。这就是耶稣后来如何做的，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中所叙述的那样。耶稣如何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与保罗对峙？保罗是加马列自己的学生，他没有这样做。在这一点上，甚至不要听他的老师加马列的话。与神对抗的危险。现在他仅仅以政治方式误解了耶稣，但他至少承认上帝可能在其中的可能性。如果上帝不在其中，这场运动最终将会消亡，就像特杜斯和犹大的运动消亡得更快一样。因此在第40节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逃脱，因为祭司的荣誉受到威胁，更高级别祭司的荣誉受到威胁。所以在第40节中，他们被殴打，但他们是根据犹太律法被殴打的。撒都盖人确实想遵循托拉，因此他们最多会被鞭打39下，这会非常痛苦，但这不像罗马的殴打，他们会一直鞭打你直到他们累为止，有时你的骨头会露出来。所以他们被打败了，然后继续前进。你可以想象他们会很漂亮，虽然遭受了这些殴打的痛苦。我以前曾因与人分享我的信仰而被殴打。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头被撞在地上。实际上不止一次，我的头被撞到地上，我的头发被拔掉。这并不是我现在缺少一些头发的原因。那时我确实成长了。但无论如何，我记得有一次非常痛苦，我还是继续讲道。但还有一次，我不知道主是否使用了我的肾上腺素，或者他使用了什么，但我没有感到疼痛。当我的头被撞到地上，我的头发被拔掉时，我没有感到疼痛。还有一次，我被某人殴打。走后，我的两只眼睛都黑了，脸上也有一点血，不过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只是酸痛了一会儿。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了不起的。当他们继续前行时，他们赞美神，因为他们被算为配为耶稣的名受苦。现在在犹太文学中，当谈到为某人的名受苦是一件好事时，那是为上帝的名受苦。所以耶稣在这里被描绘成神圣的。这整个部分都在谈论耶稣的名字。呼求他的名字就会得救。好吧，为他的名字受苦也是一种荣幸。耶稣在路加福音第6章中就已经应许了这一点。 如果你因我的缘故而受到迫害，那就欢呼雀跃吧。这就是发生在你们之前的先知身上的事情。然后他说他们继续。他们没有停下来。罗马的殴打，他们会一直鞭打你，直到他们累为止。有时你的骨头会露出来。他们继续教导和传道。现在有时有其他方法可以做事。耶稣在马太福音10点23分确实说过，当他们在一城迫害你们时，你们就逃到另一城去。我们确实看到保罗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有些设置是您别无选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神已经呼召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将继续在耶路撒冷侍奉。他们正在教授语言，这主要与教学有关。他们正在传道，继续宣扬拯救的福音。这些术语实际上在语义上是重叠的，但这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有时，在今天的某些圈子里，我们认为讲道是公正的。如果你是在讲道而不是教导，你就必须兴奋并大喊大叫。我也曾在这样的圈子里徘徊过。我不介意人们大喊大叫。有时，当我对自己所谈论的内容感到兴奋时，有时我也几乎要大喊大叫，就像我在谈论《使徒行传》第二章时所做的那样。不过话虽如此，这并不是两者之间的圣经区别。教导的重点主要是教导和传讲拯救的福音，他们的含义实际上是重叠的。但我们之前谈到的再来的想法，现在就是大胆，准备好大胆的说话。尽管有时在会众中这样做比在准备击败你的人中容易得多。话又说回来，这可能取决于你的会众，因为我的会众从来没有打败过我，但我知道有些人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情况。除了迫害之外，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教会继续成长，但现在教会内部即将出现分裂。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至七节中，我们将读到七位慈善分发员的故事。抱怨的少数群体通常会受到镇压，就像撒都该人对使徒所做的那样。但这不是使徒在这里所做的。少数群体，他们大声疾呼，他们说，我们受到了歧视。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他们只是因为人数而被边缘化而有这种感觉。这可能是真的。使徒们可能有一些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偏见。这可能是假的。但仅仅因为某人侍奉上帝，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正确的。请记住，保罗必须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中挑战彼得。所以，倾听别人的意见是有帮助的。如果他们有抱怨，不要阻止他们，而是倾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做出回应。寡妇是最弱势的群体。寡妇和孤儿是古代最弱势的群体，也是犹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如今，在某些社会中，丈夫的亲戚会夺取寡妇的房屋，并赶出寡妇和孩子。我希望，如果你在其中一个社团中，并且你在讲到，你会讲到反对这种做法，以便你的会众成员，如果他们处于权力位置或可以夺取人民财产的位置，就不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在犹太社会，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一再重申，上帝是寡妇和孤儿的保护者，你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你应该保护寡妇和孤儿。女人有时可以逃脱男人无法逃脱的事情。有时他们会在法庭上哭泣。它通常是一个完全男性的领域。但法官有时会听取女性的意见，尤其是无权的女性，尤其是可能被视为母亲的无权的老年女性。我们在旧约中有时会看到约押想说服大卫做某件事，但自己却无法逃脱。于是他雇了一位聪明的女人进去与大卫交谈。或者约押本人在另一个例子中听从了一位聪明女人的劝告。智慧的女人没有攻击城市，而是代表城市说话。路加福音第18章中也有这个不公正的法官。他连寡妇的话都不听。但最后因为他不断纠缠他，他听了。但通常情况下，寡妇们可以逃脱惩罚而不会被关闭。但他们并不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他们本身是寡妇，因为教会正在照顾寡妇。有一个食品分配计划，他们正在照顾穷人。本案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教会内文化上少数群体的寡妇。他们是希腊主义者。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我们中间的少数群体。 因为有时这些少数群体，如果他们被圣灵赋予力量，也许会成为通往教会未来的桥梁。现在，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因为教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那些可能做善事或做坏事的人。但如果这些人是被圣灵赋予能力的人，那就是一件好事。我的意思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教会中没有外邦人。但是这个少数群体在文化上比使徒们更熟悉希腊世界，这个少数群体将成为通向未来接触外邦人的桥梁。使徒们没有任何理由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有在回顾使徒行传中事情发展的方式时才能看到这一点。但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中间的少数群体。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我们教会中拥有权力的人，但他们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因此，我们以主的方式抚养他们并帮助他们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能对如何影响他们这一代人有我们所没有的见解。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向他们学习，只要他们不向与福音对立的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妥协。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在第六章第一节中，这些都是寡妇。旧约强调照顾寡妇。如果寡妇没有家人，他们就缺乏其他支持手段。我们再多谈一点。事实上，在我继续之前，让我多说一些关于寡妇的事情。路加对寡妇特别感兴趣。你有西门，他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圣殿里的先知。你还有女先知安娜，她已经寡居很长时间了。在路加福音第18章中，有一个不公正的法官和寡妇在哭泣。还有压迫寡妇的法利赛人。耶稣谈到了这一点。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耶稣警告不要压迫寡妇之后，紧接着就有这个可怜的寡妇投入了这两枚铜钱。其他人可能认为这太少了，但耶稣说他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他已经付出了他所拥有的一切。然后教会就会照顾这里的寡妇。在使徒行传第9章中，大比沙照顾寡妇。因此，这些在社会中无权无势的边缘人群受到特别关注。现在，我们社会中无能为力的人可能并不总是寡妇，但我们需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需要联系他们。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们，因为有时，如果你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你处于权力地位，你就不会注意到其他人正在经历什么。当然，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他们也能看到你正在经历什么。少数民族文化就是这样。但我们需要注意并且需要倾听。这就是门徒在这里必须要做的。因此，从这里特定的文化动态来看，这些都是来自希腊化时期的。这意味着那些吸收了一些希腊文化的人。该短语在马卡比文学和其他地方用于形容吸收了希腊文化的犹太人。这里可能指的是外籍犹太人与犹太人。我们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遇到过他们。我们在使徒行传第4章中遇到过一个人，就是约瑟·巴拿巴，使徒们都喜欢他。为什么耶路撒冷有如此大的外国犹太人社区？耶路撒冷是犹太世界的中心，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中心。对于整个古代世界的犹太人来说，它是犹太世界的中心。有人估计 80% 的犹太人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以外的地区。他们要么生活在帕提亚东部，要么生活在罗马帝国。埋葬在以色列埃雷兹被认为是有德性的。我们从后来的拉比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告。您可能会认为是以色列旅游业赞助了这条信息。但无论如何，埋葬在圣地都被认为是有德性的。许多外国犹太人在攒了足够的钱后就会移居那里，并在那里度过最后的日子。好吧，当男人死后，他们留下了寡妇。因此，外国寡妇的数量不成比例。并不是每个人都年纪大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先于妻子去世。但定居在那里的外国犹太人中，外国寡妇的比例高于当地耶路撒冷人。因此，外国犹太社区不一定能照顾所有的寡妇。这是一个蔓延到教会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知道，社会和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永远不会蔓延到教会。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后来有一个关于为什么你应该移民到圣地的传统说，由于复活以西结书37章会发生在圣地，因此如果犹太人被埋在其他地方，他们的尸体就必须一路滚到地下，前往圣地复活。 而且显然他们认为这对于尸体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他们试图鼓励人们确保他们被埋葬在圣地。现在我们确实知道那里有外国犹太教堂，就像第六章和第九节中那样。很快就会谈论其中一个。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照顾所有的寡妇。这也蔓延到了教堂。那么使徒们做什么呢？使徒们并没有像古代对抱怨的少数群体那样进行镇压，而是将整个粮食分配计划交给了被冒犯的少数群体。他们有一些新的领导人。他们选择了七个。十二是一个神圣的数字。七是旧约圣经中的一个神圣数字。所以他们选出了七位领导人。约瑟夫斯告诉我们，通常大多数村庄都有七位长老来判断事情。因此对于一群领导者来说，七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当然在旧约中，摩西手下也有十二位、七十位或七十二位长老。这里有一个典故，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通过他米甸岳父的智慧，将他的行政职责委托给其他人可以做的事情，他委托给其他人去做这些事情。有时我们试图自己做所有事情，但事情却失败了。事情不会完成，因为我们正在尝试做所有事情。在我写书的过程中，我通常会非常密切地关注它，因为我希望事情能够做得恰到好处。一旦出版，有时编辑会改变我所说的内容，我对他们所说的我所说的一些话感到尴尬。但如果可能的话，当我们有这么多工作时，我们可以将其中一些委派出去。因此摩西将他的一些行政职责委托给他人，但不只是委托给任何人。在出埃及记 18.21 节中，他是针对那些敬畏上帝并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在以色列受到尊重的人，但他们也必须敬畏上帝并值得信赖。这提供了一个先例，他们还确保找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出埃及记18章19和20节说的原因是为了让摩西能够专心祈祷和教导。就像这里一样，使徒们想要致力于祈祷和传道。因此这显然是对出埃及记第18章的暗示。由于声誉良好，这里的问题之一对于公众信誉很重要。这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显然很重要。这对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很重要。这是领导者的资格之一。你必须有良好的声誉。你还必须有正直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摩太前书3章7节也有这个要求。好吧，他们让人民选择领导人。而这一想法显然反映了希腊选举官员的做法。但希腊的这种做法已经蔓延到其他地方。比如埃塞尼派也选举官员。这又是关于埃塞尼派的事。生命记第一章13节，人们会做出选择，然后领袖会批准这个选择。所以这里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资格不仅包括有良好的声誉，还包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选择这样的人。当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当然充满了圣灵和智慧。这也是我们在生命记第34章和第9节中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之后所读到的。那么什么样的人被选中呢？他们被选中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被选择的目的是教会肯定多样性，肯定教会内的少数群体。不只是少数群体中的任何人，而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不仅仅是任何被圣灵充满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愿意解决教会内部紧张问题的人。这些人都是受到冒犯的少数群体的成员。这七个名字，如果你看一下，这七个名字都有希腊名字。现在我们知道许多耶路撒冷人有希腊名字和铭文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但不是大多数。即使在大多数犹太社区讲希腊语的罗马，也只有不到 40% 的罗马犹太人的名字中含有希腊语。如果你看看加利利的12个人，只有一两个人，腓力当然有希腊名字，但12个人中只有一两个有希腊名字。所以希腊主义者正在抱怨。食物分配计划被移交给了希腊主义者，而且是非常明显显眼的希腊主义者，他们都有希腊名字。其中一人甚至是一名皈依者。这意味着他曾是外邦人，后来皈依了犹太教。他是来自安提阿的皈依者。因此他移居耶路撒冷。他是一名散居海外的犹太人。约瑟夫斯向我们展示了安提阿有很多改宗者。谁知道 他可能是带领福音先锋到达安提阿的团体的一员，甚至在安提阿跨越了文化界限，在那里外邦人开始听到主的话语。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按手可以用来祝福，就像创世纪48:14中那样，父亲可以按手在他的孩子身上，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按在他的孙子身上向他们传递祝福。他还被用来任命继任者。在民数记第27章中，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指定他为继承人。申命记 34.9 节说，由于摩西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这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6章中使用的语言相同，成为一种传统。后来的拉比可能已经在这个时期，但后来得到证实，实行了所谓的 Shmika， 即按手，不是按手在祭物上以转移罪孽或其他什么的方式，而是更多的依靠某人如此沉重的方式，以至于你任命他们从事事工，或者你将他们圣化，将他们放在一边从事事工。但在这里，撇开实际上是伴随着纳灵的浇灌。我们在提摩太前书 4:14 和提摩太后书 1:6 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当长老们按手在提摩太身上时，就向他发出了关于他事工的预言。保罗为提摩太的事工按手，他为他的侍奉收到了一份属灵的礼物，一份来自上帝的礼物。但显然，从上下文来看，这尤其是教学的恩赐。但请注意，他们将他们放在一边，为了什么按手在他们身上，这样他们就有了圣灵和智慧。尽管他们这样做，但最初并不是为了教学和讲道。但按手在他们身上的原因是为了照顾穷人。这应该让我们知道照顾穷人是多么重要，这是使徒们最初所做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祷告和传道事工必须放在第一位，但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事工，而且必须由那些不会带着偏见行事的人来完成。这些人会以适当的方式关心希腊人，但他们也不会对其他人抱有偏见。他们是充满圣灵和智慧的人，是能够辨别谁试图欺骗你以及谁是真正的人的人。有需要的人充满圣灵和智慧。然后在第七节中，我们有一个总结陈述。摘要陈述经常总结古代作品的某些部分，我们看到许多牧师甚至在这一点上开始服从信仰。那么上层祭司主要属于撒都该人，但下层祭司不一定属于撒都该人。像撒加利亚这样的人可能也不属于撒都该阶层。我们读到一些牧师实际上是法利赛人。掌握事务的祭司贵族有时实际上虐待和剥削贫穷的祭司。我们从约瑟夫斯那里读到，后来他们对贫穷的祭司进行了如此多的剥削，以至于许多祭司因为11税完全被富有的祭司拿走，许多贫穷的祭司被赶出了办公室。他们不能再担任祭司了，他们必须去耕种土地。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司提反在这里充满了圣灵和能力，他正在行神迹奇事。他们吸引人们归向基督，但他们也可能激起反对，并将其推向高潮。斯蒂芬被提审。耶稣曾吩咐外邦人传教，见第一章和第八节，但直到使徒行传第15章和第二节，使徒们仍留在耶路撒冷。我认为他们可能按照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方式思考，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耶和华必离开耶路撒冷。如果他们成功了，耶路撒冷也归一了，那么末日就到了。他们期待犹太人悔改后，末日就会到来。因此他们仍然忠于自己的呼召，留在耶路撒冷等待主的话语从那里发出。但直到后来，他们才真正开始自己出去。彼得继续执行一些任务，使徒行传第9章，但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内的双文化少数群体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些希腊主义者来自其他地方，他们比在圣地度过一生的人更了解这些其他文化。因此尽管他们是新信徒，但他们已经准备好跨越使徒最初没有准备好跨越的文化界限。路加重点关注其中的两个例子，即第6章和第5节中提到的那些。他重点关注使徒行传第7章中的司提反，他重点关注他在使徒行传第8章中提到的第二个例子，即腓力。好吧，司提反是将被提审。他正在与一个希腊犹太教堂进行辩论，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希腊犹太教堂，这意味着他可能属于这个放荡者犹太教堂。 但这变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他最终被带到大祭司和当时在场的公会成员面前。因此，他将处于像在他之前的使徒和耶稣之前一样的境地。尽管使徒们迄今为止都幸存下来，但斯提凡的命运可能有所不同。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到第六章第七节。